今天来谈一谈重生的问题。先请看《哥林多后书》五章十七节：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再请看《约翰三章》从一节开始。这里就是耶稣专门讲重生的道理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，是犹太人的官。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：拉比，我们知道你是由上帝那里来做师傅的，因为你所行的行迹若没有上帝存在，无人能行。这个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，在这个时候，犹太人不愿意啊，任何人承认耶稣是基督，尤其是他们的官，更不赞成什么人呢，说耶稣是啊，上帝的派来的救主，所以呢。这个尼哥底母，他也是晚上啊，这里说他在夜里啊来见耶稣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敢公开让人知道，如果人知道了，那他可能啊他的地位就受影响。但是他已经看出来了，耶稣啊不是一个平凡的人，他已经认识到他是上帝那里来的，就是师父。这种认识呢，已经啊可以说是了不起了。虽然他还不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救主，但是他已经看出来了，耶稣所讲的道啊和他所行的神迹，若没有上帝存在，就无人能行。耶稣并没有指责他说：你不敢白天来，你就夜里来看我，没有说这样的话。耶稣还是欢迎他，而且呢直截了当就和他谈起了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问题。这也是主尊重他，知道他是犹太人的官，是懂得这些道理，他就开始给他讲重生的道理。但是呢，这个人尼哥底母啊，他倒不大愿意接受这种道理，因为呢，他认为呢，这好像对他还不实用啊。我们现在就读下去，从第三节开始。耶稣回答说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上帝的国。尼哥底母啊，头一句话就是说明了他不能接受这话。他说：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？他说这个话呀，事实上是在那里故意的啊，挑起来。因为这个重生这个比喻啊，按理讲是他可以领会，但是他故意这样去刁难，因为他认为这个道理啊不适用在他身上，因为他是法利赛人，是犹太人的啊，宗教里面，他在上帝面前是有地位，不需要重生，所以觉得耶稣讲这个道理呢，好像是认错人了。其实呢，耶稣还是给他强调这个问题，让他知道他这个犹太领袖还需要重生，他现在是靠自己的行为想在上帝面前称义是不行的，他需要从心里头 有一个彻底的改变，所以他于是还是讲下第五节，于是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是不能进上帝的国。这个水在这里呢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耶稣他支持约翰的这个施洗的工作，因为那个时候呢约翰刚开始在约旦河给人们施洗啊施浸，这一个工作很多犹太人特别是领袖啊还不能肯定。我们知道在别的地方记载说犹太领袖派文去质问这个约翰，是谁给你权柄来施洗，他们还没有能够肯定啊约翰所做的工作是出于上帝。可是在这里耶稣就把约翰的工作肯定下来了，就人要受洗啊要受洗，所以呢这个重生啊一个是从水还要从圣灵生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上帝的国。第六节，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，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啊。所以这个第二次生下来啊不是肉体了，不像尼哥底母所说的再进母腹生出来，而是由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，叫我们呢变成一个新的人。刚才读的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就是这么说，我成为新造的人。那么这个事情啊是怎么实现的，我们请看第七节，我说你们必须重生，你不要以为稀奇。八节，风随着意思吹，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，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。耶稣拿风比作这个圣灵的工作，因为风也是看不见的，但是呢它起到一定的作用，它本身是看不见的，但是它所推动的东西我们是看得见，知道有风来。所以呢耶稣要我们呢认识到，一个人重生在别人看来看不出看不清看不出，在言行上啊这个人呢与过去不同了，你们这个也都可以承认的吧，在自己的经验中是如此，在别人身上也是如此。他重生以后的确与过去不同，但是你要他自己或者是别人来说他是怎么重生的，那可能他自己还说不出来，因为呢这个圣灵的影响啊不是一天啊就实现的，圣灵的工作是经过长时间的感化，一个人在许多不同的情况之下受圣灵的感动，逐渐逐渐的到一定的时候圣灵的生命对他特别的强烈，他就悔改了重生了。那么他或许可以说我是某年某月某日重生的，但很多人呢还说不出这个认识，因为他这个心理的这个变化呢是长时间的一个过程啊。那么这里尼哥底母啊第九节他就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，你这个呢 尼泊之母啊，他一方面他心里面有一点领会了，但是还愿意耶稣进一步说明这个问题，所以耶稣回答说，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，还不明白这事吗？耶稣就要他自己啊，看出自己的需要啊，谦卑，需要虚心地领受这个真理。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做了多年的基督徒，可能我们还没有彻底重生，可能我们的信仰还是头脑里的东西，也可能是我们习惯于形式上的信仰，而没有能够啊彻底悔改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，不管是信主多年的还是刚信主的，都应该检查自己，可能还有不明白这个重生道理。请看十一节，主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，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。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，你们尚且不信，若说天上的事，如何能信呢？这个地上的事呢，什么？就是重生。一个人没升天以前，你在地上的时候就必须先重生。那么你要不重生，我给你讲天上的事，你是不会领会，也不会相信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。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明白这个地上的事。地上的什么事？就是重生的事。这件事是在地上实现的，一个人在地上重生以后，他才能有希望到天上去。所以呢，刚才不是尼哥底母说吗，啊，我们知道你是啊从上帝那里来的师傅，一开口呢就想跟耶稣讲天上的事了。耶稣说，且慢，我们先谈谈地上的事，你要先经过重生的这个改变，然后我们再谈天上的事。你们请看十三节，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。这句话呢，耶稣啊，也就是特别给尼哥底母啊很好的去思考的，这句话也值得我们去思考。这句话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人子就是耶稣啊，他的神性。怎么说明他的神性呢？就他说是他从天降下，而人就在天地人子，还没有人升过天。你看这个里面呢有很深的道理。耶稣是从天降下，可是呢他仍旧在天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上帝，他在地上他还是在天上。下面这句话呢，没有人升过天呢，有人就要提出疑问了，圣经明明说以诺升过天，人说以利亚升过天，是不是活活升天？怎么能说没有人升过天？那么在这里啊，我们就应该认识到，固然有以诺有以利亚升过天，但是他们都是靠人子，就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是靠他升天的。所以这句话还是成立，除了这一位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的。也可以说，除了依靠这个人子，也没有人升过天了。 下面呢，耶稣再给我们一个可以说是很深奥的一个道理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了。两一个地母是有福气啊，他来找耶稣谈话，耶稣先给他讲讲地上的事，重生，讲过重生以后呢，就给他讲天上的事了。他说啊，从天上降下来的人子啊，你还要什么，这个人子还要升天，先给他谈谈这天上的事。然后呢，他又下来是吧，讲讲地上的事。但这个地上的事啊，是一个奥秘啊，是古犹太人呢、向来很难解释的一个谜，耶稣给他破了，破了个谜。什么呢？就是这个摩西举蛇的这个事情。我们请看《民数记》21:4-9，他们从何尔山起行，往红海那条路走，要绕过以东地。百姓因这路难行，心中甚是烦躁，就怨主上帝和摩西说：“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死在旷野里？这里没有粮，没有水，我们的心厌恶这淡薄的食物。”淡薄食物指什么？指玛纳。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，蛇就咬他们，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。百姓到摩西那里说：“我们怨妒耶和华和你，有罪了，求你祷告耶和华，叫这些蛇离开我们。”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制造一条火蛇，挂在杆子上，凡被咬的一望这蛇，就必得活。”摩西便制造一条铜蛇，挂在杆子上，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，就活了。这个故事呢，叫人很难理解的，就是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事，一望就活了。一望这个里头有什么奥妙的地方，而且这一个经验有什么教训。我们知道啊，上帝要治病啊，不需要来这么一个特别的办法，是不是？你记得有一个百夫长请耶稣说一句话就行了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还要摩西造一条蛇？摩西还用铜蛇放在一个棍上举起来。所以呢，这一件事情啊，叫很多人呢不理解。摩西做这件事是在耶稣1500年之前做的事情。那么在这一段时间里，犹太人呢对这件事一直是不领会它的属灵意义。我们请看《列王记下》18:4，这讲的是西西家王，他废弃丘坛，毁坏柱像，砍下木偶，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，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，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。这一个记载 第一呢，他肯定啊这个历史事实，肯定几百年前的摩西的确是造了这么个神格，是不是啊？这不是一个神话，是一个历史经过。那么这个铜蛇呢，这个以色列人呢一直把它看成好像是一个神一样啊，一直给它烧香。所以呢，西西家说这个不对，这是拜偶像啊，所以他就把这个铜蛇砸了啊，给它砍碎了。那么这就是说明啊，第一是有这回事，摩西的确造过这么一条铜蛇，起过这么个作用，可是呢被这个以色列人呢误解了，以为这条蛇里有什么神妙的这个能力，所以呢就把它供起来当神明了啊去拜。所以这说明什么？犹太人呢对这个不理解。到耶稣来，尼哥底母跟他谈话的时候，耶稣说：“摩西在旷野举蛇，就是预表耶稣钉十字架。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后，他就起到这个叫人活的作用。”我们请看《约翰福音》12:32，耶稣说：“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”刚才说摩西怎样举蛇，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。这里他说被举起来以后，就要吸引万人呢来归我。后请看约翰福音5:39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啊。耶稣指出这个犹太人呢，也是犯了一个错误，以为啊他们光是读这个经啊就可以有永生。所以古犹太人有点像我们中国的老秀才一样，把这个45经啊都背熟了，他们以为就背这个经啊就有永生了，但没有去研究这圣经里啊讲的是什么，指的是谁。耶稣现在就告诉他们，你们所读的所背诵的这圣经，可惜你们没有领会其中属灵的意义，这些圣经都是给我做见证。刚才他跟尼哥底母讲的就是这样子，你看摩西在旷野举蛇，你们到现在都没弄懂的意思，我告诉你这是指我讲的，我要被举起来。别人被这个毒蛇咬了，毒蛇代表什么？代表魔鬼，代表罪恶。我们世上的人都是被魔鬼咬伤了，我们怎么能得活呢？怎么能得医治呢？就是忘这个钉十字架的耶稣。你注意啊，上帝没有叫人拜这个像，没有叫人拜这条蛇。如果叫人拜了呢，那就矛盾了。你刚十条诫命颁布说不可以跪拜那个像，现在你自己叫人做的像就拜，没有，没叫你拜，就是那个有蛇咬的人呢，一望就可以活。那么这个望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这个望代表我们现在信主的人，是怎么可望法啊？我们请看哥林多后书3:18，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，得以看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啊。 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这里所谓说看见主的荣光啊，在原文意思呢就是望啊，就是那个刚才说望那个蛇那个望，我们得以望见主的荣光，好像从镜子里反照，就说我的脸跟主的脸对照，我越望主的这个荣光照到我脸上，我呢就变成他的形状，就这个意思。荣上加荣啊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，所以这里头有一个变化。我们要望耶稣，我们望的时间越长，我们心里就起一种变化，就什么呢？就像他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呢是一个可以说自然的规律，是一种心理的一种规律。任何人都是这样的，一个人呢一直望那个魔鬼，一直看坏事，他就怎么样，他又变成个坏人。本来一个小孩子你家里养得很好的，你一到放他出去，他如果找到一些坏人，一些那个野孩子体质在一起生活在一起，整天望见的都是那些那种面貌，坏人的脸，这个坏人的脸就是包括他坏人的习气了，是不是？那么这个孩子慢慢就变成他的样子。那么我们呢，如果要变成主的样子，我们叫望，望什么？就是看这个圣经，你在读圣经的时候，研究这个圣经的这个真理的时候，你就是对照耶稣的脸呢，好像对着耶稣的这个荣耀，你一直在望，哎呀，耶稣他这么爱我，他为我钉十字架，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，他先已经为我死了，我还没有悔改之前，他先我要付出这个代价。哎呀，耶稣真好。这么一来呢，我们呢就会变成耶稣的样子。请看罗马书二章四节，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的。你看，他的恩慈领你悔改。换句话说，一个没有悔改的罪人呢，如果能忘这个耶稣，常常仰望十字架，耶稣就会领他悔改。就说这种爱啊，吸引他，耶稣不是说吗，我被举起来要吸引万人来归我，耶稣的爱啊会引领他，吸引他，叫他痛心悔改。这就是忘了忘那个蛇而活的实在的一个经过，就是在一个罪人心里头啊有这样的变化。我们再请看罗马八章十五节，罗马八章十五节说，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，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，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啊。你看这个多好，这个告诉我们，这个重生的一个人啊，领受的是什么？是儿子的心，圣灵进来给我们一颗儿子的心。我们被上帝的爱吸引以后，哎呀，我们就知道上帝就是我们阿爸父啊，我们就会叫他阿爸父。 能亲做父亲，你小孩子生出来以后会走了，他会叫你爸爸，你想你心里有什么滋味啊？做母亲的小孩子喊你妈妈，头一句喊你妈妈，你是多么快乐。这样上帝听到我们叫他阿爸父的时候，上帝也是很喜乐的。所以我们这个一个人重生啊，一方面他自己是有这个儿子的心，同时呢，上帝